看我就说假话，他心情煎熬，只到外边才说出来。这里告诉我们，很多人到那里去试探主耶稣啊，当面说好话，背后也害他。当面说好话，背后也害他。你看呢，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节。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旨，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都不是情愿，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那诚实之主才成得到。拿这个代价可不可以？我们带不带来水？就是住在他们的假意识里当中，你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两来。就是说，这匠人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罚的。就是说，该罚的人当中该罚，真的是罪不成，他们就很心急。他们来的目的啊，要做主的这个话来陷害他，但是他们先说恭维他的话，恭维他，他怎么恭维他？你看啊，你是诚实的，怎么能够情愿这个提提问啊？因为你不看外貌，那是肯定是全部到了，是吧？现在恭维他一下，所以说你不进，就是在他们的假意，啊，假意。而这一个证明，我们就看见，第一个人对对，第一个人对对，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你看到这个，就是不能说假话，情情坚恶，这个外边才说出来。你如果别人恭维你的话，你千万要注意了。我这句话对不好听的，然后如果我这里不做好像为什么就跟人说他在台上讲大话嘛，啊，马上就一个不能去多说多说，啊，你今天到今天讲的真好，好有大的帮助，对吧？怎么，哦，这个就是第二个怎么做这个话，哎，这个你刚才讲的话还没有跟你讲吗？没有跟你讲，因为我是第一个人给讲，他说打仗先生。所以啊，真正一个在生命面前，一个新的、清晰的、一个信心的人，他不愿意不讲，而且他的信心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而绝对因为这句话，他就不高兴。哎呀，当然不是，一个人他要这么样下来，看到这生命面，要认罪，是吧？我不明白他说，他要是恶意索取。有的人说：“哎呀，你今天都有帮助什么？”他里面就是这个。如果有任何，那是什么正的工作？你看到我们现在去读这个圣餐读的讲道，圣餐读讲道，讲道经里面，很多人把它分得好的解释错，解释错，因为他没有理解到解释错。但是今天这些话题记得很多人嘛，如果圣的工作，如果圣餐读的工作。如果你把正常人才带来就是了，那是什么？所以啊，我们不只有这个地方，他说他遇到人，他也不把交给他们，并不是话很清楚。这些人他说了什么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些人他来看我这些假话，他心情见了，觉得外边都说出来。你刚才给他们说的话，我们就是来试探你的，就是来你打底的，他怎么说？出去以后他说什么？就是没有拿到什么打底啊，最后他都说出来。你越认我的，你交给别人的秘密了，你说自己的好人。连我自己的朋友，这个自己的朋友，他真喜欢，他们说，你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也能够医治起来。这个怪病我们不能当的，这是很好。怪病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说，你越的真心，你越。为什么我们都说就是什么撒旦？现在撒旦的东西正好在他的身上，这个 Spirit 撒旦的东西在他的身上，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怪病。好，那么我们举一个这个正面的后续的第六章，
我跟乡亲也不要去争辩，你和中国有什么相关？关于文化有什么相关？基础和比例有什么相关呢？基础和比例和基础有什么相关？这个是基础和比例，当然你可以不准备。这个比例的一个东西刻在他的身上，那就是大半，这是怪异。啊，原因就是在地的意思。就打仗是攻击他，他有惨祸，就是说是他埋葬，埋葬。不能起来，就是不能够复活。啊，好像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命打仗。啊，打仗的城市好像送给他了，黑暗的城市呢，他不是被死寂寂了吗？他不能复活了，但是在死寂寂的意思，因为里面不能被死寂寂，他复活。这个，第九点，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有一开始给我算的用脚数的，这个是在犹太，那刚才我们知道，第二层是什么？就是这句话就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十九点啊，就是连续我是要起来和报复他们，起来就是复活。他们就说，撒旦，他已经主耶稣这个死了吗？不死了吗？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主就是要借着死败坏了长子权的魔鬼，他要让这死败埋葬了，在这地方当中复活。他告诉他们，这就审判了，这就是重要审判，这就是这个人就是要审判，包括犹大就在里面，犹大因罪没有回答，他就是痛苦的人毁了，但是没有改，但因为。希腊人的回改是两个字，和什么？一个就是说，我要转向什么？主要是思想要转向什么？不但我觉得我错了，而且要到神的面前。如果我认为我错了，我不到神的面前，就是到了神的面前，越回改，回改你怎么悔？后悔有，但是不会改。这是六十岁。因为我的仇敌不能向我夸胜，我能从这君子间得到你喜爱。仇敌没有夸胜，仇敌，你别是不是一家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羞辱他，你儿子不在，儿子你就下来了，但是不三天不复活了，他们没有夸奖，那没有夸奖。所以你因为我神圣，神圣就是政治的意思，他不要紧，就不是我，只有不是神政治，这是你的政治。这个永远站在你面前，这个大卫有没有这个经历？什么叫永远站在什么面前？所以就是永远站在什么？而且坐在什么右边？第十三点，耶和华你这里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根本是在永远。阿门。你们最后是这个，就这么看。啊，这一句话在很多诗篇里面都用了这句话：耶和华你这里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你根本是在永远。阿门。今天是今天嘛，就是说到，这就是对吗？啊，对吗？好，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要去四十五篇，我们六十八篇比较长，这个比较长。四篇，今天我们先读四十五篇。
诗篇第四十五篇，我心里有七个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叩首语，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含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高升配高，大有荣耀和尊严，对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做出成王，如不得胜。你的右手是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狼群之师，万民扑倒在你以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厌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便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灭掉沉香贵贵的香气。象牙宫中的七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 王后坐在儿子都是站在你这边，你想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后耳的名必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舞在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位置，你要立他们在全地做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出现你。
这篇第一篇它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主的是荣耀的最高者，主的是荣耀的最高者，这个是跟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是一定了，希伯来书第一章啊，这里面还有希伯来书，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高你胜过高你的主张。那么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八节和九节，那就是我们诗篇四十五篇的第七节、六节和七节这两节。所以这里第六节的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那么这个是和基督讲。第七节你们喜爱公义，四篇了，这个已经是六节和七节，四篇了，四篇已经到了第七节，你们喜爱公义，那这个你们就是这个基督说，这个神也是说的。所以我他用的字是我，那就是指写诗的这个人，写诗的这个人就是我，就解释说他。第二节就是说到主耶稣了，就是主了。啊，如果没有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这两节，啊，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是你太阳出现，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来这个出现。那么第一点就是我心里有一圈美词，是这个做诗的人，这个做诗的人是什么人呢？是可拉汉伊和修普斯。他的心里有一圈美词，这个经的话，这个话都很美，或者这个诗，写诗的人就是诗啊，诗的话把它引出来，那么这个引出来，这个你给我们看，这个引出来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好像比如说信他的人，他的子女就是活着的交响，不断的引出来，就是信你的工作。我们到五位王做个事，这个事就是事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职业的意思，他是遵循职业的意思。因为可拉的后裔就是做事的人，
是他的责任。所以他说我的舌头是快舌鱼，因为心里面有美词引出来，就把它说出来了啊，说出来不应该那个反应他就说出来。所以他的舌头啊就好像是快舌鱼，因为人家太多了，所以好像舌头舌鱼一样啊，一直在那里写一下，实际上这里写的就是舌头，舌头在那里说啊，说出来啊，这个个人的动机，第一点就是私人自己，他受了众人的反对，把许多东西说出来了，说了什么内容呢？那是第二节，就什么内容？这个你比世人更美，世人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儿子的儿子，三阿面，但是这个三名要加个复数的三阿面，所以。人的后代，人的儿子，人的后裔，都不能和他相比，所以他比所有人的后裔都更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人的后裔，又肯定是不是人的后裔，而是你是人的后裔，对不对？我们是一样，他是为了，他是别人的后裔，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这里还有，所以让诗人写这个诗的时候，他还是保留，不保留跟咱们要说这些话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读书还没有降临，还没有读书，他不懂。但是嘴里满有恩惠，那就是说，他是耶稣口里出来的，这是恩典，就是在耶稣的地方就告诉我们。真理和恩典是不足月的，它是充充满满满了恩典，所以可以把它的经文的把原来的经历一翻，十六节道成了肉身，道就是什么话，成了肉身，这是气节，成了一个身体，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成了肉身，那就活着了，他们就住在我们中间，天天满满的有恩典，他第一次在地上说是满有恩典，没有一个人你心里来寻求他的人没有得到恩典，只要你心里是真诚的去祈求他，寻求他，只有是本事把他恩典寻得到你的身上，有的你只有说他不管说话做事都有所你是他那里都有真理，所以这里第二句是不管说我是道路真理真理，他就是代表神啊，他们就是代表神，我们也见到他有一张中的最独生子的文章，然后他说这种很多我不知道我读的那个月以后来的，但是呢在我以前的，因为他可能在我以前是不是因为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不但有恩，恩上还要加上恩，那就太丰富了，是恩典太丰富了，认识主耶稣这次世界的我们就感到他的恩典实在是丰富。第七节，律法本是作者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就是摩西给我们的是律法，什么叫做律法？律法就是说你要照着做啊，律法就是什么命令啊，你要去做啊，这个我们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成义，谁能够做？我们自己头也不能做。你看，我们要想不犯罪，你去做吧；你想不发脾气，你去做吧。你儿子一气你，你的脾气马上就来了，你能够做不起来，不能做。那么做不来怎么办？你就不能走律法，上帝告诉我们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了。一个 人都能做，都能守律法，就业的人一定能把律法做好，信业的人也不会守律法，那就是需要什么？需要恩典和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告诉我们，人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人能把律法守好，这就是告诉我们真理。所以就需要恩典，啊，我们就是学恩典，唯有恩典临到了我的身上，我们在恩典里面你才能做好。所以要说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你的主意是吧，恩典就是基础。什么叫恩典啊？恩典是送给你的，它不是送给你的，就叫恩典。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讲，他说你可以，我这个自己送给你了，我不要了，这个就叫恩典。就是送给你，不要你拿钱来，你不要代价的，这个就叫恩典。主耶稣是神，是独生子，就是把他赐给我们嘛，白白的都送给我们。你看这个叫不叫恩典？这个就是恩典。所以这个时候的恩典就是主耶稣自己，他就是恩典。今天我们得到的就是神恩典，神恩典是神，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啊，恩典来了。今天从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这一个恩典来了，好了，我们不要行律法了，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不需要我们去做。很多基督徒都在那里想，我怎么做一下神就喜欢我了，我怎么做一下神就祝福我了，我怎么做一下神就恩典就来。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除了神说你不要做，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你要做那个就不叫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什么里面求恩典？我们迦南妇人在那里求主耶稣医治他孩子的时候，他怎么讲讲啊？主耶稣说不可以，要把那饼儿女的饼给他吃，就是可以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树渣儿，一个饼掉下来的渣是不要拿钱买的，那就叫恩典，不要钱买的，掉地上你就吃。所以我自己常常在那里祷告，或者说这样，你给别人的恩典，有一点在我的身上就行了。啊，可能我不配这种有那么大的恩典，但是有一点点就够了，就是那个树杈就够了，啊，就够了，因为那个就代表基督嘛，恩典就是这样说。所以原文的一章就告诉了，主耶稣就是恩典，真理和恩典是从哪来的？主耶稣来从来不是要我们守律法，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改变一个观念，不是我想怎么做一下是什么喜欢，我做一下是不是喜欢我？有的人想，我是每个聚会我都去，哎呀，那肯定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他就想用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这个开眼我们要出去，就是说我们靠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一致心上就得行出来，一致可以但是出去做不出来，看什么？看恩典，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是一个恩典，恩典来了嘛，你才可以做。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你要看见说人都是在那里要想信律法，要想信律法，法利赛人要想信律法，人是要想信律法，都要在那里受律法，他们没有想到神还有一个恩典吗？当主耶稣来了以后，凡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就开始看见这个就叫恩典。今天时代就叫恩典时代，所以我们今天的时代从主耶稣降生到现在就叫恩典时代，白白的给我们这个恩典时代有一天要结束，就是主耶稣在回来的时候恩典时代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又要回到律法时代，神就要审判人，就按照公义来审判，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审判。所以我们今天都是有福，因为我们今天是在恩典里，恩典里。好，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二节，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这才有恩典。神在这里祝福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受膏者，神要膏他，而且这个膏他赐福给他是才有恩典，才有恩典。这是现在，那是 百个眼。第三组就是说，大能者啊，这就是指的基督说，你呀、啊，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因为他是大能者，圣经里说到的大能者，就是指的神兽。神才是大能者，吃了他儿子就是大能者了。在英文的翻译 Mighty One 就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用腰间配刀，刀的目的是为了征战，为了征战。不但是配刀，而且是大有荣耀，绝对是蛮有荣耀，大有荣耀。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主耶稣去死里复活，就得着荣耀，得着荣耀。这第二点告诉我们，当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主耶稣去死里复活，主耶稣得着荣耀。有恩典，恩典是指说他的尊贵的。就这么讲，所以用今天主耶稣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是有光荣的，我们应该感受到就是光荣的。另外就是尊贵的，我们要尊敬他，他是有威严的。腰间配刀的这个刀字，或者是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指着什么话来讲，什么话来讲。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把它翻译成剑，说剑。在希伯来书，请我们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什么道？这个道字就是话，什么话？整个圣经的是什么话？中文把它翻成道，在原文是“牛”的，就是说的话，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射得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炭，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弟子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被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里面有光的庭眼前都是赤裸敞开。这个说到剑，这个剑在原文就是刀的意思，所谓的意思。那么刀的目的就是以刺入火开，主耶稣的道，主耶稣的话就像刀，这个刺入火开就是针对哪一个人来杀他，那就把他的魂与灵、骨髓与骨髓把他刺入火开。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个人，我们是由灵魂体所组成的。我们一个人，我们里面有灵，我们有魂，我们有身体。但是自从亚当堕落以后，我们这个人就落到身体当中，肉体那当中。但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我们灵管理我们这个人，灵要管理我们的魂，魂在管理我们的身体，这是什么目的？魂是有什么功能？我们已经说过，魂的功能就是有思想，我们的思想是从魂出来的，我们的感情也是魂出来的，我们的意志和定力要做什么，有没有也是从魂出来的，都有这三方面的功能。本来一个人的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话语都是他的思想在支配他，他的感情在支配他，他的意志在支配他，他自己在哪，是他自己。但是这个魂是被真 你告诉我，你不再让你没有还你，你没有还你。我去跟你讲，我今天早晨，啊，今天早晨，因为我想给我这个女儿把飞机票的时间提前一点，因为我昨天呢，我问海关，我说他的飞机票是30号，这个30号会飞的，我说他能不能够18号走回香港来？他说不行，他说我们只续这一个信，他是这一个星期。不是他拿到大陆护照，过境嘛，他就住一个星期。所以如果你要他来住，这个在他是30号的飞机票，就要23号来香港就可以了，挣了7分。另外一个，你就把飞机票给他改了，提前。好了，这个缘故啊，我就去，今天就提前了。你看呢？我就在那里想，如果按照这个规定，他只能住7天。那么我就想想我的思想，想一想，那么就去给他改飞机票。那么这个决定就是我的思想在那里想，对不对？因为他只能住7天，一个把飞机票提前，一个就喊他晚来。但是呢，他希望早一点来，因为这国内已经待了3个星期了，没有什么晚，不热得不得了，好，就想早一点来。那么我就去改。你说这一切的做法都是我们在那里做，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决定了，我就去做。但是这么做，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做这一些以前，我就应该先祷告，就让您来管理，让神来管理。所以我就先把这个事情交给主，让他祷告。祷告以后，我就告诉神，我要去跟他改机票。提前呢，还是延后，还是怎么办？那么这件事情是交给神，交给神以后，我这个祷告完了，你就会感觉到你里面平不平了。你觉得你这样做，不是我就凭我自己这样做，才给你一个平安的感觉。如果我祷告了觉得平安，是允许这样做，那么我就去看看。如果我祷告了觉得还不平安，好像这里还不对，那怎么样？可能我就暂时不要去跟他干。那么这一道就叫做魂要服您的管，您要来管我这个，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走这个路啊。我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先祷告。神不允许，我就不做；神允许，我就去做。你看这个路就是说，魂管理我的脚，管理我的手，因为我要走路跑到中环去嘛。我坐车去嘛，要去找那个国泰航空公司嘛，这就是我的身体要去动嘛，嘴巴要跟他讲话啊，要去改好，那么这个魂就管理我的身体，但是我还要灵来管理这个魂，所以我们就要先祷告啊。这一个路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但是也有一个人不一定是这样。是凭着他自己，他不一定要靠什么，有福音跟祷告，自己也可以去把飞机票改了。那么这个就完全是不在那里管理，就是也有的人不一定。比方说我去改机票以前，我还先打电话问了啊，打电话想问问他哪几天有没有机票，哪几天有没有位置，我要先问。那么打电话这一件事情，你就是我一个信任，肉体的一个信任，这个也是我的责任。那么这个打电话，我们是天天都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打，因为打很多电话，每个人电话还要叫做保存啊，打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还来打。那么你说这个打电话，是你的魂支配你身体去打呢？有的时候是你的身体支配你这个魂啊。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打他电话，你身体很舒服。我就知道有个小孩子啊，在广州，广州还是深圳，我记不太清楚了。他就打一个国际电话，是别人告诉他一个号码，就是听故事，听美国讲故事。他晚上睡觉就把这个电话打起来，就在那里听。就在那里睡着了，电话还在讲。那一个他爸爸的电话费是4万块钱，就是他一个电话打到第二天早晨他起 学了，电话都没有关。回来他父母才看见这个电话没有放好，才把电话放好了。那么他银行的转账都不够了，转账都不够了。你说他是在满足什么？满足他目的情欲嘛？我们都想去工作嘛，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啊，是满足我们的肉体啊。肉体不会是说想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因为我肉体想这一个，我听说这个运作很好啊，那么我就去买了，所以这个肉体控制了我的魂，所以圣经上说，人都属于肉体了，属于血气了，那么就是说我的肉体支配我的魂，那么就活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有吸毒的人呢、啊？你吸毒肉体舒服吗？吸毒他的肉体舒服吗？打一针也会听到道友啊，我们香港道友问的这个刘碧云医生，这个所谓道友就是要拿针打的这个道友，他没有悟道的时候就是吃那个白粉，就不一定是打针。你肉体需要，我们就去做，啊，想办法去偷钱。想办法去贷款，想办法去赌博，啊，把钱拿。这个就是肉体支配的部分。那么灵怎么办呢？灵就受了很多压迫。所以一个不被拒绝的人，他活在这个地上，他用的是肉体在那里支配他，他的灵是死的。我们这个人，我们信主以后，从得救的那里起，圣灵进来，我们的灵就活了。我们向神就开启了，你就等着你里面多一个感觉，过去的感觉就是你的思想感觉意志，现在多一个感觉就是你里面的感觉出来，所以你做错了事，你放到这里面就不平安，说谎说错了你都不平安，这个叫什么？你的感觉，多一个感觉，你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要跪在我们里面的感觉，这种里面的这个感觉就是圣灵的感觉。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六十三节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是叫什么？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里说的刀，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的刀就是什么话？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楚，我到底我这个思想是从人来的？是从灵来的，分不清楚；是圣灵来的，是我自己的，分不清楚。你怎么样能够分清楚？靠什么办？那就那一把刀，能够让你分清楚。就是什么话来，就分清楚。我想这一个经理是在一个基督徒身上非常重要的经理，我们把它称作灵魂的分开经理，灵魂的分开经理。因为这种人，他懂得什么叫灵的感觉，什么叫灵的感觉，而且越过越深，好了，他就懂得什么叫属肉体的，什么叫属灵的，所以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还是属肉体，所以他就会过一个不属肉体的生活，他才能够懂得拒绝自己舍己啊，才懂得什么叫做被死不讲，分辨不清的。所以一个人基督徒一定有一个内容，就是让我们神灵会接受他的话，就是那把刀把我的魂和我的灵把它分开，就让我在生活里面懂得我这一个想法，我这一个意思，我这个打算到底是从神来的、灵来的、圣灵来的，还是从魂来的？一个魂来的是肉体来的，我马上拒绝。如果是属灵神来的，我就接受啊！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基督徒的经历。那么我还愿意说一个弟兄的他自己的见证，就是有一次，那个他很年轻嘛，现在这个弟兄已经70多岁了，我想那个时候可能40多岁的事情，因为感动他，他有感动，我奉献了100块感动。可能30多年前500块港币很值钱，那是他本人是做生意的，他钱很多，所以呢，他就奉献上走去500块钱， 天走一遍就在那里想了，哎呀，五百大庆吃多了，太多了，干脆弄成三百算了，就把200块拿起来放到一边，就拿了300块钱。快要到空间，人家丢进去的时候300多，我就给200算。你看他第一个就看见，一个是他里面有感动，那一个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接着做呢，是魂把他打岔了。你看他都不想了，又去打岔。所以我的魂常常打岔，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结果我们常常是活着，对。所以圣灵就不容易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来引导我们。因为我们的事实上我们正直，好，我们再说下面第四节，为真理谦卑公义，这是说主耶稣是为了真理，为了谦卑，为了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他这个翻译啊，他是说的意思就是它是很有荣耀的意思，很有荣耀。因为原文这个意思就是第三节那个荣耀是一个字，荣耀。后面为什么它翻译成坐车了？实际上这个原文里面没有一个坐车字，但是有一个坐的意思 ，right， 就是我们骑自行车嘛 ，like bicycle。啊，它是坐，但是没有 bicycle 这个字。就是说他的荣耀成功了，意思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荣耀成功了，所以他是无不得胜，他得到荣耀，意思就是他得到荣耀，主耶稣已经得到荣耀，他得到荣耀是为了真理，为了谦卑，为了公义，这是指着主耶稣的自己。刚刚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主耶稣是真理啊，真理和恩典是从主耶稣来的。下面说谦卑，主耶稣是怎么谦卑？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卑微自己啊，他本来是以神同等的，但是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他是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子，取了人的样子，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把他升为至高啊，没有一个人比得到主耶稣这么高，圣经把他升为至高。我们可以请我们读读这个腓立比书，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过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个荣耀，那是先谦卑的。主耶稣得的荣耀，乃是要先降卑成一个人，等成为一个奴仆不行，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有这种荣耀。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如果要得到那个属灵的荣耀，在神面前的荣耀，神面前的荣耀，我们也必须走这条道路。我们的荣耀绝不是靠哪一个帮你宣传一下。 登一个报纸，那是出事的办法，那是世上的文章。我们说的文老师的全是城里面的文章，城里面的文章。那一个，你是从千杯开始，降杯开始，而且从奢侈开始，从十字架开始。你看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把你升高。这个主耶稣是为什么？是为至高啊！至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看到他比他高的不得了的，是为至高。所以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没有一个人，都不用耶稣称耶稣为主，都不向他屈膝，是为至高。所以主耶稣的荣耀，这里我们读诗篇四十五篇，说他有荣耀，乃是说他从谦卑开始了，这才是他的荣耀。而且他的荣耀已经得到了，成功了，成功了，教训的主耶稣不但他口里有恩惠，留在我们的身上，他在地上做了许多的事，用手做了许多的事，这些事都是口里的事。将来他还要做口味的事情，要把这些事情拿来教训你。我们就看看这些事情，我们就怎么教训。所以整个地上赶了那么多的鬼，人就得到教训。所以整个地上遇到那么多的病人，人就看到得到教训，得到教训。我们这个他做的口味的事情拿来教训，得到教训。有一天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还要审判我们基督徒，还要审判世界上的人，还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个时候要做主的审判，又要教训，还要教训。如此，你的剑这一块射中王庭之心，敌人的心。这个剑也是指的那个刀子，这是什么话啊？这个话什么话？什么道？就是他在我们这个书来说，书上说的什么话？听话，嘴巴里就是它是两眼的利剑，什么话？它是两眼的利剑，利剑就是快了。射中王子的心，敌人的心，他就把它射中，火开，就会把它火开。而且万民伏倒在你下，这个东西把万民给打死了，把万民因为他的话把我们灵魂魂给分开了，你就顺服他，不在他的面前顺服他，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话，敌人的心被他射中了，什么话？而且万民因为他的话被伏倒下，伏倒的意思。敬拜他，敬拜他。你认识神，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看，这个就说了第二章的那个你啊，就是神啊。对呀，这个可拉的，还有一开始写书的时候，他不是弄出来不等，越写越来越像神。啊，这里他的右手的神啊，这是你啊，你的宝座是无名无名的，这是主耶稣是什么圣宝等，他的宝座是无名无名的，你的主权是正确的，他不但他坐在宝座上，而且他有一个国，这就是天国，主的国就是天国，所以主耶稣来，从福音的第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头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在地上传的一个真理的天国，所以有人对圣经很相信，末了我们这个时代，从来恢复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就是有一个天国的福音天上厉害的出来，每一天的这个福音，福音就会在加薪。所以这里说，这个国全是真实的，他有一个国。他国的这个权柄是正直的，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些地上的国家的权柄都是正直的，正直的。 政治就是这个东西，公义的、圣洁的、公平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教育下要修这个东西，看到一直是公义、公平、公义、公平，就一直在那里想，这是政治。坑你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为高你，胜过高你的存在。第七节就说他就是神，第六节说他就是神，第七节说还说认为神，所以你的神，所以神就是你的神，这个很清楚了。主耶稣也是神，主耶稣的父也是神。圣灵，圣灵告诉我们，说到圣灵的时候，圣灵也是神。所以我们说到三二一的神，你把它当成三位一体就不对了，没有体字。圣灵里面搞不清三位一体这几个四个字来，没有体，一直叫做体啊，体就是有一个 body， 大家都记得在主耶稣身上吗？没有。我们给人们说三二一的神，三二一是这个。父子灵乃是指的他的生命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但是他是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三位这个一个体里面要弄清楚的啊，要弄清楚，因为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谁有一个体，你在哪里看，你如果有体就有形状，所以天主教里面就有很多的体。所以他们到罗马天主教去参观的时候，你看那里就有三个人坐在那里，一个是玛利亚，玛利亚包括一个儿子就是主耶稣，旁边站了一个老头就是神，这个一个国子在那里就是圣灵啊，圣灵都是坐的，都有形体，都有体啊，都是有体。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头也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三位一体。所以现在对圣经的理解达到三位一体，三二一，三这是三位，但是绝不是三位，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那就好像是三个了，都要在一个身体里头，在一个身体里面有三位神，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觉得说三二一的就是一位神。那么我们怎么理解父子灵呢？它是它的生位，生位不同，它就是三位，那是一位，生位。啊，这个我们不大容易理解。有的人在那里说啊，他说这个水啊，有三个心态，一个叫固体，一个叫液体，就是气体。但是实际上不是，最后都是水，对不对？它是这样来举例啊。这是生物的问题。那么这个生物我们拿人来理解，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在人间没有一位，因为神是灵啊，没有一位一个物质的东西没有合成相体，所以就说不出来。画家怎么画三个？对不对？画三个，他不会，很明显。但是这个画出来偶像就麻烦了，很多人就去拜了，就会拜了。那玛利亚也在那里拜。现在我们这次参观就有一个说法在耶路撒冷，就是玛利亚就是活，玛利亚是活了，就是那个圣母嘛，儿子复活了，母亲不复活行吗？所以他的母亲也复活了，这是天主教讲的，但这都叫异端，没有这样的事情。玛利亚绝对不能摆在父子灵的里面啊，这是绝对不能摆进去。他下面告诉我们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一个就是神的性情嘛，神的性情。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你的同伴是什么人？你这么高，你当然知道，那是指的耶稣来讲。那么这里就是说到长子与正子的关系，我们是正子，是他的同伴，
们也许是长子，从此告他，我们也是在众长子的里面，我们受高受过高度的崇拜。我想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说一点，神主耶稣的信使，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义者圣洁，就是他的事情。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吧，第一个我们请读使徒行传第三章，14:9，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使那一个凶手给你们。你在这里加了一个者字，那就是说主耶稣是圣洁公义的，除了神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是圣洁公义的，但是主耶稣圣洁公义者，他是圣洁的公义的，这就是神的性情，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还要读一句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53:9，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刚刚说我们这个圣经说了主耶稣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这里又把主耶稣称的是义者，公义的，这个就是他的性情，神的性情。我想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他是没有罪性的，他也没有罪的行为，我们说的主耶稣和我们是绝对不同，绝对不同。上一次我们在那里说的时候，我想我们交通了，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说主耶稣是不知罪的，因为他没有罪的性情，但是没有罪的性情，他知不知道一个人犯了罪，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因为他是公义的，他看见别人做了公义不公义的事情，他就有感觉你是不公义的，但是他不会做出不公义的事情来，因为他一直是公义的，他不会做出不圣洁的事情来，因为他一直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圣洁的。如果说到神的性情，还有一个就是神是爱，因为他永远不但是公义的，不但是圣洁的，还是爱，这是他的性情。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性情，所以他本人主耶稣在他里面没有不圣洁的感觉，从来没有，没有不公义的感觉，没有，他本人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别人做出了不公义的事情来，他知道，因为他是公义的，他马上就知道。那么主耶稣知道怎么办？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说明这个事情，因为上次周英子们也问到怒气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一读马可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请注意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稣入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孤单的一只手 病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不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这里啊，有一个就是第五节，那是怒目周围看他们。那么在原文的里的分辨呢，没有这个目字，没有眼睛这个目字。怒这个字，这里两个字，希腊文直接是两个字，是有 with angle， 这是对应的 with angle， 就是带着怒，带着怒，或者说带着怒气，而不是怒目，带着怒气看他们。这里啊，我们就要发现一件事情，你说那么主耶稣啊，没有路啊，那就把主耶稣的这个路拿给我，那个路就比起比一比啊，而且我们也发气嘛，主耶稣也发气，所以这里有什么关系了？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这个怒气用在神的身上，在主耶稣的身上，在圣经里的用法，是用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地方是不成的。那么我们请读一些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就是这个怒，这里翻成愤怒。什么叫愤怒啊？那就是要审判。什么审判？有一天的话，谁要审判全地的人啊？那就是什么怒啊？什么怒？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是深渊的刑罚啊，作恶的这个刑罚就是法律，这样当的刑罚就是怒气。所以用在神的身上就叫愤怒，就叫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针对这些不公义的，其实一定要刑罚，啊，一定要刑罚。那么在圣经里头，你看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什么战怒藏在他身上？那是什么怒？啊，怒气。所以有一天神还要发怒，神还要震怒，那就是神的审判，就是神的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今天我们刚刚从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说，主耶稣看到他们的心很硬啊，因为主耶稣有个性情是爱的性情嘛，是不是爱的？主耶稣是公义的、圣洁的，也是有爱的，所以看见他们的心刚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所以是在那边扯他们的心这么刚硬，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路，所以这个路这个路啊，实际上就是做的审判，就是做的争论，对他们来讲。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人的怒气是什么怒气呢？好，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第一个，我们请读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分辨，因为人的怒气并不如神成就神的义。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啊。一个孩子不听话，你发了怒没有怒气了，不能成就什么意。你要成就什么意，就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快。有的人的性情很急啊，啊，一急就要出问题，啊，气就出问题。我就知道有个妈，有个妈妈对她的孩子，只要不对，一脚就给他踢去了。又打气了，马上就要喷气。他没有说，这里说的慢慢、慢慢的听，慢慢的说，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别人说话，你的孩子要什么，你听，好好把它听下来，快点听，听下来。听了以后，你不要马上回答他，因为怎么样，回到这个念经去。所以有个基督徒。在主面前有长进的，他听了一些话，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不就是慢慢的说，我不要马上就回答你。如果你马上回答，你就没有给神的机会来改正你嘴巴里说出的话，没有机会来改正，可能这个妈妈的话就会说得很错。我这是听见一个见证，是在山口的一个见证。那个时候啊，就是他家里啊有个聚会，是家庭聚会。那么那个时候啊，解放军就来了，解放另外一个岛，看到他家里还比较宽，他是做医生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在像印尼这个地方住几天。我们要去打一个岛，他像是什么岛也不敢记得，要解放一个岛。他说好，你们可以用，但是有一天晚上你们不能用，因为我家里有事情。我晚上家里有聚会，那个晚上他就不愿意他们干这个事情。结果解放军啊，把这个岛打下来以后，就打了一个报告，就说这个人破坏解放战争，马上就把他抓起毙，枪毙。要枪毙他的前几天，那么他的妻子就去看他，看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看不清楚，因为他是一个聚会，不是破坏解放，很清楚。”他说。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相信，他有三个孩子，但是有三个孩子他也向主祷告，虽然有三个孩子，但是我们有给他妻子讲的三个孩子，以后让这个孩子好好，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情，他告诉他妻子。他说大孩子三次有一件事我他就是我就是骂了他打了他但是呢但是我事情 没有弄清楚，打错了。所以你看这个父亲啊，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可能是这个时候快到了劲，他快到的时候，快到的动作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制造他心理。当人看到死刑的时候，他没有急，他让他妻子回去告诉他的儿子，把他这件事情都传开了，在整个汕头啊传开了，很多人就连夜写信，大概有听我弟兄讲了，这里面几千人记得写信报他，就是这个人绝对不是破坏，他是家里是基督徒，家里有聚会，是这个事情，这样就报到他那个军管会上面去了。这个很感谢神，很碰巧，那个刚军管会的那个头啊，是那个司机，他怎么做基督徒的？他妈妈是基督徒，给他祷告，他从小就是知道有神。有一次日本炸弹来的时候，他干了一个警卫员，还有一个文书在旁边，就叫到他头上再掉下来了，他就喊文书啊救我，最后他两个人都打死了，他没死。就从那一天起他信主了，他相信耶稣是活的，所以这个干净抱到他里去，他就知道基督徒呢是要聚会吗？当然他聚会他觉得很重要了，这个你不是说他是破坏吗？好了，就是批了几个字，就是这个案件要重新调查，再说些呢，好了，这个必须做出来。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弟兄是很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的孩子从他做错了一件事，他受什么责备？第一个到他临死要枪决他以前，他都没有忘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啊，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快快的去，别人说什么，别好好听听去，可能这些话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有一个弟兄讲，也可能圣灵就借着一个人来骂你，来批评你，说你不喜欢听的话，那你就有什么圣灵的声音，千万不要忽略，这就要快快的听，然后要慢慢的说。如果有怒气，要慢慢的，不要快啊，自己快了可能要猝死，慢慢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生命上学这个东西，特别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问题就是太快了，说得太快，怒气来得太快了，啊，太快了，就是。好，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还要读一次圣经，我们要读以弗所书。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去，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惹儿女的去就是发怒，就是怒啊，就是怒气啊，就是发怒的意思。我们一怒他也怒，都把怒气集中在一起了。知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讲爱的里面呢、啊，爱是恒久忍耐，里面有一句话：轻易发怒啊，不要轻易发怒。那我们再把《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读一读。 在原文就是发怒，就是怒气，生气啊，这个字就是发怒。因为我们快快的发怒，所以这个怒气就来了，我们就容易犯罪了。有的时候就问我的骂孩子，怒气一来啊，这个骂的话他都不知道骂了些什么话，很难很难听的话都骂出来，这个就是说犯罪了。下面一个不可含怒，到时候这个含怒的含的意思就是怒气啊是在我们身上经过，经过的意思，怒气经过我们整个人的身上。有的人怒气发起来就是手也发抖啊，我们这个事情啊，手也在那震了，衣服都在那发抖啊，这个怒气把整个人都占据了，这就是我们的情况啊。主耶稣没有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的发怒的里面呢，常常带着我们的感情出来，我们的感情就是不圣洁的、不公义的、没有爱的，就在这个感情里面。所以当怒气经过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不像主耶稣是公义的、圣洁的、爱的，他的怒、愤怒跟我们不同啊，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主的这个怒和我们的怒连起来。我们这个怒啊，就是把我们的感情就带出来，感情带出来。这个感情一带出来，我们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控制不了自己了，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甚至有的人出门去拿刀啊，他去拼啊，有的人把衣服拿起来就打，碗拿起来就砸，他控制不了自己，这个就叫错。怒气从我们身上经过的时候，所以保罗再来说，不可让怒气在你身上一直留到晚上，如果了还在你的身上，因为他是怒气是经过的，你要赶快走他。不要在你身上停留下来，停留下来。所以怒气是很容易激动我们的感情，而且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怒和主耶稣不同。主耶稣，我们刚才马可福音，他是觉得这些人心很硬，心很硬。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在他的身上，你看。他的感情出来，怒气把他这个人都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的怒气可以把我这个浑身命完全控制住，我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控制住，把我这个身体完全控制住，怒气一来了，我这个人就没有理智了，没有理智了，圣灵的话根本就没有了，什么平安不平安的感情完全没有了，喜乐不喜乐没有了，完了还有没有了，圣灵的东西没有了，但是主耶稣他是一定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他是圣灵怀孕啊，所以他愤怒是神的愤怒，是公义这种公义的事情，圣洁这种圣洁的事情，他不会把他我们把他这个怒气全部都弄进去啊，没有这种事情的，这是我们就说问题，我们常常说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到，读到这里啊，我们就说到这个什么性情的问题。所以我们还回到诗篇里头去呢，44篇，第7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恨恶罪恶，绝对不是把怒气带着浑身命，带着肉体一起出来，不是这样，他是从公义这个角度来，从他的性情来恨恶不喜欢。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墨药是苦的意思，墨药就是苦的，这就是指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的身上、他的衣服上都带着有苦的味道、墨药的味道。沉香，沉香是为着死用的。一个人死了他要用沉香，所以沉香是一个死用的， 那就是耶稣要进入十字架，进入死，进入埋葬。肉桂的香气，肉桂在这里是指的复活来讲。从耶稣的衣服上是带着了十字架的死，带着苦，带着复活。象牙当中有思想要求的声音，神有关系。这是很多赞美啊，自己有所习惯，很多诗歌啊，自己有所习惯，在那里赞美他，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得到荣耀了。第九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君王的女儿就是王的女儿，王的女儿，那就是有一批女儿 daughters， 她们是有王的生命的，王的生命的。那么这个女儿是指的什么人来讲的呢？好，那我们就请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起了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这里的女儿就是童女啊，这些童女就是王的女儿，就是说她有王的生命嘛。所以这里就是的基督徒说，因为我们有王的生命。第八节是说有四千六七的声音使他欢喜，这个象牙的宫中就是很高贵的豪华的宫中。那么这些声音从哪里来？赞美他的声音使他欢喜，声音从哪里来？那就是君王的女儿嘛，那是那些童女嘛，都有王的生命的童女，那我们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基督徒今天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我们都有神儿子生命，我们都是儿子。另一个，我们都像童女，我们都像童女。我们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基督，没有第二个。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啊，我们只有一个丈夫，在你尊贵妇女之中。在原文里头，它不是尊贵妇女，就是 gross woman， 就是有尊贵的人的中间。然后佩戴俄非金饰，站在右边。然后是指的什么讲的呢？那是指的教会吧，就是羔羊的心腹嘛，那是教会。教会是带着金饰，金饰指的什么性情呢？什么性情是金啊？银是代表什么救赎啊？金是代表什么性情？代表是荣耀的性情。所以教会，真正的教会是有什么荣耀的性情和教会的荣耀。站在右边，十九女子啊，你要去，这个女子就是 daughters， 就是这些女儿啊，这些童女啊，你要去，要想，要侧耳去，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这些童女都取得了一个丈夫了嘛，不要纪念你的名字和你的富家，那是指的什么啊？不要纪念你这个旧人嘛，你这个亚当的后裔嘛，不要再去纪念你这个旧人嘛，这些不要再去纪念。今天我们就是新人嘛，我们就在基督里面都是新人，不 们要纪念我们跟您就是那些旧人的关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信和不信的这么重要的，我们要把他们这么分别出来。四节，王就羡慕你的美貌。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教会是把他自己从世俗的里头分别出来，他旧的东西分别出来，王就喜欢那种美貌，在王来看这是美丽，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因为我们是取回的有上天嘛，他现在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要敬拜那些旧的东西啊，那些不要，我们就不敬拜他。十二节，推罗的名啊，名原名也是叫做伊莱顺，民众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推罗这里是指着外邦说的，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周围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德加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这边所行的异能，你们行的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推满了罪啊。”所以，推罗、西顿都是指的外邦人的地方。你这时候主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临到外邦人。所以，推罗的名要来圣名呐，那就要来敬拜神。民众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富足人是已经满足了，但是他还需要恩典，就觉得他的富足都不够，啊，富足是不够，没有用的，所以还要来向神求恩典。十三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这个王女就是指的这些童女啊，这些童女，他们在宫的里面，因为没有宫子，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是荣华。衣服是金线绣的，然后没有限制，就是金绣的。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衣服？我们讲的衣服，原来我们说过，就是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行为是带着神的荣耀啊，神的性情啊，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带着神的义啊，公义的行为，用基督徒。十四节，他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这里有两个，一个是他是指的他，一个还有陪伴的童女。什么叫做陪伴的童女？什么叫做他？我们请读往后面翻译。